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在今天空中圣经学校，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，收入他神的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，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知识，聪明具备，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沙利亚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，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称米沙利为米撒，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，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，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上邻人肌瘦怎么好呢？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。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沙利亚的委办说，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，试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，于是委办撤去，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。但以理一出生在耶路撒冷犹大，他的牧师就是先知耶利米，他的祖宗就不听从先知以赛亚、弥迦，特别耶利米这个流利的先知耶利米的话，那些话是良药苦口，其实是回应摩西所写的立约说，顺服就蒙福，背约就被掳的神学地雷。以色列人踩上神学的地雷，不听流泪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因此被掳到外邦。整个以色列北国南国的灭亡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叫汤恩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面所说的，每一个文明文化的灭亡都是自杀，不是他杀，是因为垂直面得罪上帝，上帝就把尼布甲尼撒王调来，把他们掳走，杀死当时的女人。所以以色列的问题是自杀，不是他杀，因此被掳到外邦，一批一批的被掳。整个北国南国呢相继灭亡之后，特别南国的人通通被掳到巴比伦河畔哭泣，正如诗篇137篇所说的。三个朋友呢就进入皇宫，进入宫廷职权的训练所。这三个人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所掳到巴比伦去的。那一上本书的第一章呢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王，他最有影响力，他被他的新巴比伦帝国的国父拿布波拉萨加冕为接班的太子，在主前607年代替父亲领军准备攻亚述帝国，一鸣惊人就打败亚述帝国的军队。特别呢，就在主前605年的春天、夏天之间，就在加基米斯 （Carchemish） 击败法老王尼哥，促使呢这借着尼罗河资源撑腰的埃及帝国成为属族的缩头乌龟。这正当他跟亚述残余部队在交战的时候呢，尼布甲尼撒听到父王驾崩的消息，他立即带了几个亲密的战友，从叙利亚的利比拉神勇的策马横过阿拉伯沙漠达23天，直抵京城， 稳稳地稳固巴比伦帝国的宝座，沿路呢且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威力挥师席卷的中东地区的列邦列国。在如此一代枭雄领军包围之下的犹大王，宛如风中残烛，只有臣服的份。从此呢，犹大一批一批被掳，少年但以理就进入巴比伦皇宫。他出生在约西亚改革时代犹大贵胄的世家，他第一次登上圣经的舞台就被掳到巴比伦成为囚犯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很稀奇是但以理呢，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进入巴比伦皇宫，一直到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取代的这一段，总共加起来呢是大概七十年的时间。从巴比伦到波斯七十年的时间，他从来没有回过家，通通在皇宫里面。在这七十年当中发生过什么事呢？包括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异梦，那个异梦是没有人能够解的，甚至尼布甲尼撒王说，你们这些术士们先帮我说出我做了什么梦，再帮我解梦。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，当场让尼布甲尼撒王臣服。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进入火窑，活活的准备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烧了，没有想到三个朋友呢坦荡荡的走出来，神迹就在三个朋友身上发生。而且尼布甲尼撒王还看到呢神子跳入火坑里面，火窟里面来救上帝所爱的这个三个朋友。第四章呢，尼布甲尼撒王呢梦到一棵大树，其实是等于他这个帝国，结果呢被打下来，是请但以理帮他解梦，而且但以理劝他你要悔改，否则会吃草如牛。果然呢，尼布甲尼撒王不肯听但以理的话的劝勉，结果骄傲，上帝把他打下去。一打下去之后，尼布甲尼撒王更尊敬，下召所有巴比伦帝国要来称谢但以理的神。第五章是巴比伦帝国的晚年，最后一个皇帝就叫伯沙撒。伯沙撒呢正骄傲的时候，拿圣殿尼布甲尼撒王掳的圣殿的器皿来调侃上帝，上帝在粉墙上写字，结果呢但以理呢被邀出来说，你得罪上帝，今天晚上要被杀。因此巴比伦帝国就给波斯马代帝国所取代，一直到了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，但以理仍然在皇宫里面，而且呢树大招风，因为他帮伯沙撒王解梦。八十几岁的他，人家嫉妒他，设计把但以理放在狮子坑。他经历神迹，从第一章就经历神迹，一直到这边八十几岁第六章经历神迹，而且没有牧师，没有爸爸在旁边呵护。你读这本书的前六章就会非常诧异，这谁家养出来的孩子这么精彩啊？没有父母亲在旁边，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危机，这么大的风暴？而且呢，皇宫是最容易让年轻人堕落的地方，结果七十年没有父母亲，没有耶利米先知的呵护在旁边的训练，怎么可能训练出这么精彩，不会给试探拉下去，却也不会给威胁逼迫垮下去？这谁家养出来的孩子啊？因此从第一章我们就在思考人生的第一步，决定人生。十二章的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决定这个人在巴比伦跟波斯帝国的服侍。所以我们来探讨谁家养出来的孩子，就来思考呢，你我青少年人生的第一步决定你这一生。同时父母亲，我们就来思考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训练出像这样的，我们的儿女有一定会离开我们的，怎么样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呢，不会给职场的所有的堕落拖下水，不会给职场所有的威胁呢屈膝拜别神。 仍然见证神，甚至让尼布甲尼撒王到伯沙撒王，甚至呢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波斯帝国大力乌王，甚至臣服。这样的孩子我如何训练？你如何训练出这样的孩子呢？重要原则就是人生的第一步，决定人生。几个重点：第一，记得出门后，人生道路险恶如虎口。出门之后，你的儿女包括青少年，你一离开教室之后，记得就像但以理一进入皇宫，皇宫有什么试探？有权，有钱，有色。其实比 NBA 打球的这些球员试探更大。 NBA 打球球员的试探是有钱跟色，皇宫当然有钱跟色，可是皇宫更还有权。那个权呢，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说，你们术师如果不能把我所做的梦倒带子，我就砍你们的头。这些哲士术士说，不可能啊，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人说你不讲出梦来，我怎么可能帮你解梦。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就要杀这些人，这样的 power。 第三章也是如此，三个朋友如果不对尼布甲尼撒王所设的金像下拜，就给你放在火窟里面。 power， 这种 power 记得出门之后，不像在家里，还在家里的话还有呵护，你离开家，人生道路险恶如虎口。特别呢，但以理还经过从巴比伦到波斯两个帝国，用现在企业的俗语用语，就是他70年当中经过国际企业并购案，坦荡荡的经过七个王。那么复杂的情况当中，提醒我们当父母亲的，你的儿女呢离开家之后，记得会有 power， 有 money， 有 sex， 非常险恶的，这是第一。在家里呵护他，装备他。第二，出门后不跟从主，则深陷主流文化。出门之后，你如果不跟从主的话，就在主流文化的拉扯。第一章第七节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，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。原文呢是决定，太监长决定呢让但以理改名叫伯提沙撒，决定呢让哈拿尼亚改名为叫沙德拉。那但以理的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是公义的，哈拿尼亚原文是上帝是慈爱恩惠的。人家要改你的名字，立志把你的头改掉。第八节就看到但以理心里面的反应，但以理却立志不被摸头，不以王的膳跟王酌饮的酒，他跟主流文化做区隔，他呢不愿意陷入主流文化。就像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，他不走大路，他不走宽门，他走小路，走窄门。神的儿女进入主世界，就记得是只有两个拉扯，你要跟从主还是主流文化。但以理呢要进入皇宫，主流文化，所有人通通要对第三章的金像下拜，不下拜人就放在火窑里面窄门。人生其实不是那么复杂的，离开时你的家，就记得呢只有两条路，两条路，宽门窄门，大路小路。出门之后就记得你一定要留心，你如果跟从主，就不跟从主流文化。所以但以理因此立志不跟从主流文化，这是肥缺，将来被栽培三年之后，成为尼布甲尼撒王管理整个巴比伦帝国的省长，这些高官谁想不要？哪有那么笨的？但以理呢，却跟从主，不跟从主流文化。第三，神家的家教是只怕自杀，不怕他杀，只怕自杀，只怕得罪上帝。第一章第一节看起来，尼布甲尼撒王很骄傲，他来攻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。第二节说，不，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你的本事， 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圣殿的器皿会给尼布甲尼撒王掳走，而且只能掳走几分的主权在上帝。历史背后是神在主导，一个人的垂直面决定他的水平面，一个国家的垂直面决定他的水平面。犹大为什么会亡国的原因，是因为呢汤恩比所说的，他们是自杀得罪上帝，不是他杀。你我只要不自杀，就不怕他杀。你不要得罪上帝，你怕上帝，敬畏上帝，不怕再度得罪上帝。我们的老祖宗得罪上帝，因此尼布甲尼撒王三次。其实耶路撒冷小地方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帝国那么大，一次就可以搞定了。上帝掐住让他们不来围攻，不能一次拿走。上帝有主权，有怜悯，提醒犹大人，包括被掳第一批的但以理，留心不要自杀，不能再得罪上帝。如果你怕上帝，就一无所怕。因此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，那个但以理包括第六章的狮子坑都不惧怕。他第一章已经学会了垂直面决定水平面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更重要。所以初代教父有一句名言非常重要，他说 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， 怕上帝的只要你怕垂直面得罪上帝，其他就不会有他杀的压力。所以第三，神家的家教是只怕自杀，不怕他杀。第四，衣服重新起照料，身体呢则从小看顾。衣服重新起来照料，身体从小，人家可以摸你的头，可以改你的名字，可以把你皮肤外面的改掉，但以理却不让皮肤下面的被改掉。他呢，第一章八节，立志不以王的膳、王的酒来玷污自己。他立志不被摸头，他要照顾他的灵性，免得自杀。但以理第一章试探临到了，第一章就不让试探来把他自己的灵性在职场在这社会上拖下水，立志不让身体让灵性得罪上帝。这个人被上帝用，让人家赞叹说这是谁家养出来的孩子，是因为呢他懂得第一个试探就拒绝。像约瑟试探来到，约瑟跟但以理一样，也都是借着解梦呢帮法老王解梦，因此一炮而红。那但以理也是，可是呢在被上帝用之前，高升之前的时候呢，那个试探约瑟拒绝，不愿意成为波提法太太的牛郎。但以理呢不容许自己的灵性被堕落，衣服重新起开始来照顾身体呢，从第一个试探。第五，成功秘诀，来看重神的必被神所看重。成功要秘诀的秘诀是你看重上帝，上帝就看重你。第一章其实有三个关键字，希伯来文叫拿坦，中文被翻成上帝给、神给。第一章第二节，神给尼布甲尼撒王、犹大王约雅敬的圣殿的器皿几分。一章八九节是神使但以理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就是神给但以理恩惠。因为你第一章第二节看重上帝，立志呢那个掌管历史，历史在上帝手中，因此不愿意让那个堕落临到你，因此呢抓上帝，上帝看重你，看重他，因此上帝就出手。一章二节是上帝在历史出手，一章九节是个人出手，客观的神变成但以理主观的经验，他让客观上帝在历史掌权的经验变成他主观的经验，因此呢上帝就给他恩惠，因此太监长呢愿意给他十天的时间来测试。之后呢他不必再担心吃的喝的，原因是他看重上帝。你要被上帝用，就留心要看重上帝。 你看重上帝，上帝就看重你。第六，在屋檐下体恤他人的人，必蒙人怜恤。在屋檐下体恤他人的，进入职场就留心呢，你的老板也有饭碗要吃，老板也有妻儿要照顾。这个太监长告诉但以理说，如果我吃王所饮的膳跟你饮酒的话，那我会被砍头，哎，我有家庭要照顾，我的命要保，哎。但以理呢，同情会连续他的老板，他体恤他老板，因此告诉太监长说，太监长放心。当然这个太监长呢，并不一定是太监，那这边太监长呢，确实是 official， 是官员，但以理了解他有生命的压力，因此呢，就告诉太监长说，我不为难你，只要十天。十天之后，因为呢，王是说测试三年呢，只要十天，取得这叫同理心，同理心。因此呢，太监长就发觉这个人很了解我的压力。我们在职场就了解老板的压力，你要连续你的老板，你的连续你的左右的人，特别在屋檐同一个公司体恤他人，别人知道你了解我的困难。因此呢，你的合理的要求，他就因此说好，我呢背着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给你十天，十天之后呢测试成功之后，就可以放手，让你呢照你的计划。所以第六，在屋檐下体恤他人的，必蒙人怜恤跟体恤。第七，离家后让你靠近主的人才是朋友。离开家之后，让你靠近主的人才是朋友。你们这四个人所取的都是圣经的名字，但以理上帝是公义的，哈拿尼亚上帝是恩惠，米沙利是谁像上帝，亚撒利亚上帝是我的帮助。这样的每个名字呢，你们进入合场进入职场的时候，就留心呢彼此互相鼓励，要一起跟从上帝。离开家之后，让你靠近主的人才是你最终的朋友，而不是只有肥缺，不是只为了能够朝八晚五的赚钱。甚至如果你得罪上帝的时候呢，让你懂得提醒你自己呢，能够不要得罪上帝。这种属灵伙伴非常重要。离开家之后，你要让那些快得罪上帝的人赶快劝他不要得罪上帝，你自己更需要这种属灵伙伴。离家之后，让你靠近主的人才是你最宝贵的朋友。第七、第八，尝过主恩的人就可以让父母亲安心。尝过主恩，你就会让父母亲安心。一章十四、十五节，委办允举但以理，给他们十天测试。十天之后，神迹发生，医生很傻眼，更加俊美肥胖。是吃蔬菜喝白水，怎么可能更俊美肥胖？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就懂了，那个历史的神果然是真的，变成我们四个人的朋友，神迹发生，所有的食物营养师跟医生傻眼，就可以告诉父母亲，从此任何的试探不必担心，从此即使有困难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爸爸妈妈，你可以放心，虽然你不在旁边呵护我，我已经懂得，尝过主恩的就可以让父母亲放心。因此呢，你进入合场进入职场进入学校，早一点点呢，不要让困难锁住你，抓住上帝，经历神，依靠神，仰望神，不要再向上帝抱怨说我的风暴多大，你要向风暴宣告我的上帝多大。人生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六章，不管是火窑，不管是狮子坑，都告诉爸爸妈妈，我的上帝够我用，爸爸妈妈你可以放心，那个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，不只是犹大的神，更是我个人的神，你我可以不必担心。爸爸妈妈，我出外离开家了，我从此也不要再向上帝抱怨说我的风暴多大，我要向风暴宣告我的上帝多大。爸爸妈妈，上帝的恩典够用的，你们只要为我祷告。因此呢，但以理即使跟三个朋友没有机会再回家，但那个上帝让他体会到，爸爸妈妈你可以放心了，基督教育就成功了， 基督教教育就是你的儿女一离开家，让人家赞叹这谁家养出来的孩子。因此第一章决定人生的所有一切。第一章你如果学习仰望上帝，劝你的儿女离开家的时候要学习经历神，那个神够你用，不只是爸爸妈妈的神也是你的神，不只是但以理的神也是你的神，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。第一步在职场的试探的时候认定上帝，求主帮助你，你懂得呢赞叹上帝啊，成为我的主，以后我出去的时候人家说这是谁家养出来的孩子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父母亲吗？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年轻人离开家被上帝用吗？低头祷告，天父帮助我们父母亲把儿女栽培被你使用，好让您周遭的人赞叹这谁家养出来的孩子，也让青少年能够离开家之前在神的家栽培，不要自杀免得他杀。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